哪一位是万姊妹？啊，她不在，回中国去了，是不是 ？OK， 好的。啊，我的开了没有？我已经开了，是不是？哦 ，OK。好，那这样好，很抱歉啊、这个一路一直在赶哈、哦。不过今天神给我蛮多的讯息，因为我是昨天晚上才从加州赶回来，我在加州待了一整个礼拜。不过神给我这个教会确实是有很深的话啊，所以我今天也是有一些特别感觉，神特别给你们的一些话，不是教导的话，乃是应许的话啊。今年将会成为教会里面不一样的一年。为什么不一样？在乎我们的神，也在乎我们自己。这一段经文大家有没有没有读过的？有没有？有没有读过的？都读过了嘛哈？没有人不没有读过，对不对？那我问一下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啊？爱人如己，爱怎么样？爱神哈？啊，尽心尽力。敬意爱主你的神，对不对？那我问大家啊，诫命中最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啊？这两个答案是两个问题，答案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啊？对，所以我要问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不一样哈。哎，对，这就是很实际的东西哈，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一个东西。嗯，这个是我很多年前去乌克兰，你们有没有去过乌克兰？有没有 ？Ukraine， 这个乌克兰哈有一个民俗艺品，这个艺品呢，就是我在 Odessa， 你知道黑海舰队，苏联老大哥的黑海舰队那边就是在。Odessa， 我这就是在 Odessa 里面买到的，这是乌克兰的一个东西啊。这里面呢，拉出来是一个人，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人，对不对？里面还有一个人。我买的这一个东西呢，总共有什么呀？总共有九个人。所以乌克兰的一个家庭呢，有爸爸妈妈这样排下来，对不对？他是九个人，我们都怎么样，在一个人一个人里面。所以我们爱人呢、啊，还真不容易爱啊，心里面要什么？要有他。有了他以后怎么样？他心里面还有什么？还要有他。要一个人。我们爱人，爱神容易，爱人难，这个是挑战。不管怎么样，如果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想大家都已经回答了，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律法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大家也回答我了，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什么，你的神。耶稣呢，律法的总纲他在福音书里面讲过两次，他说是一个爱，然后在这边讲到你要爱人如己。你知不知道文士在问什么？这个文士就是解经家，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文士是解经家，这个文士想要问的什么呀？哇，律法里面什么东西是最要紧的一条？如果没有这一段，你能不能回答什么叫律法的总纲？我给你一本圣经好不好？就是没有这个答案。那我问你，旧约跟新约，或者我给你旧约了，他们没有新约哦。我们圣经处境来讲，我给你一个旧约，旧约的圣经，你能不能想到律法，旧约圣经里面的核心是什么？ 你会一定会想到其他的东西，你知不知道？你会想到神创造这一切，你会感觉到神真是很严厉的神，你会发现说神是一个大家长，但你很难想到在所有的东西里面核心是什么啊？你说利未记里面提到了一些东西啊，这个里面好像有一点点我们怎么样彼此相处，但如果没有神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文士问这个问题，这个文士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想问，这问出说，你给我这些神的律法，神的话，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文士要对的，想要讨论的问题。如果你是读法律，有没有人读法律的？我问你，法律的，你读了这个法律，法律的精神是什么？啊，法律的精神是什么？你这些这个一个学法律人可能就在问这个法律的精神是什么。那我问你啊，如果你是学医学的，那么你医学，你学这个医学，真正的医学学这个东西，它的目的，它的中心核心的是什么啊？你说我都不知道，其实都有。我女儿读药学，那么他们药学也有他们，你读药学读了这个东西，做了这个行业，真正药学到底目的是什么？这些东西，这个文士就在问这个问题。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好，大家你们或许也听到过了。有两个人一起散步，有一个人呢是牧师，有一个人呢是肥皂制造商。你们听过这故事？没有听过，是不是？啊。我们来听听看哈，肥皂制造商对牧师说呢，牧师啊，请你告诉我，教会有什么好的？你讲的道有什么好啊？圣经有什么好啊？人活在世上都是麻烦啊，有人偷窃，有人相互残杀，有人彼此怨恨，教会设立至今已经2000年了，讲道也讲了2000年了吧？人们阅读圣经也怎么样？几千年了。人们相信耶稣基督也多久了？2000年了。有没有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有没有？哎，我们感觉振振有词哦。人呢，这个肥皂厂讲说，人呢跟2000年所做的事一样，正如你们旧约圣经讲的，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他们仍然在仇恨、嫉妒、纷争、抢夺、偷窃、杀害。这个制造商讲的对不对啊？他彻底否定教会，对不对？好像很有理啊。基督徒必须根据神给我们两个东西来思考，一个叫做圣经，一个叫做圣灵。我在这边曾经讲过，我有一年没有来了，但是你到我教会，我们教会所有弟兄都知道，基督徒必须是一个什么 thinker 思考者，基督徒必须是一个 learner 学习者，基督徒必须是一个 doer 一个做事的人。这一些东西你日常都听到似是而非，我们之所以感觉茫然，感觉困惑，是因为我们并不回到圣经跟圣灵呀。他这一切都讲得很有道理，那么两个人继续走了啊，走到路过一个地方了，又看到很多小朋友怎么样，在玩耍，刚刚下过雪，到处都泥泞，雪跟泥都怎么样混在一起，你知道他们玩什么吗？打最后的雪仗，那个雪球拿起来后就丢，对不对？那里面还有什么？泥土吗？ 这位牧师呢，就跟这个肥皂制造商讲说，你做了肥皂几千年，肥皂发展几千年了，对不对？你也做了很多肥皂，你说肥皂可使人干净，你看看这些小朋友，他们是干净还是肮脏？肥皂有什么好？肥皂存在几千年了，可是即使世界上到处都有肥皂，这些小朋友呢，还是被怎么样？这些怎么样？泥浆弄脏。那个肥皂制造商就说啊，牧师呀，除非人把肥皂拿来使用嘛，对不对？否则它发挥不了功用。你们听到了没有？牧师说，你说的对啊，肥皂比圣经可能都还要早啊。摩西五经，他开始五经，那个时候埃及已经是什么呀？古文明的帝国了，有没有肥皂啊？埃及王妃怎么洗澡啊？肯定有王肥皂类似的东西了。那肥皂比圣经还要久，你不拿肥皂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肥皂本身无法使人洁净，除非人拿来使用才行。耶稣的道理没办法改变人，你说不是圣经啊？圣经是神的话，蛮有能力的，因为人没有把它拿起来用。你们今年的主题是恩慈相待，爱理合一。我去看了你们的英文是 bearing love and kindness united in Christ。 你们如果看这个中文跟英文的时候，你发现有点不一样啊。 OK， 但是你注意哈，我们如果能够以恩慈彼此相待，如果我们能够以恩慈彼此相待，那必定是因为我们借着圣灵结出真理的爱和真理的仁慈。你要看哈，有一个因有一个果，如果我们的结果是恩慈彼此相待，那是因为我们借着圣灵结出了果子。所以问题是怎么样，我们能不能结出果子？然后呢，我们要连结在一起，所以贵教会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完成两件重要的事情，其实一件事情就可以了。或许这个主题到明年，你用拿出来生命的那个果子彼此连结起来，教会一定兴旺。但是这两个阶段，所以我现在问，今年的主题，这个南康州华人教会，他们，我认为你们要注意的，不是明白如何明白这个真理。今天我们再讲到两千年，你对一个不悔改的会众，不拿圣经跟圣灵的会众，仍然是怎么样？没有用的。所以我建议今年，这也神给我里面也是一个感动啊，不是如何明白说，哎呀，什么叫做恩慈相待，爱理合一，不在知识上里面，而是要思考如何行出这个真理。这一个真理必定，当我们明白愿意接受真理的时候，真理的门已经为我们打开了。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真理的灵来调整我们这个时候，真理的灵已经打开了，已经动工作了。所以我再问一次，教会里面今年的主题是如何结出真理的爱，真理的仁慈的生命。我问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爱神。如果我再问我们如何在基督里面彼此连接起来，我想我们的回答应该是因为我们爱人如己。
杨姊妹，这就岂不就是今天你们的主题，今年的主题，岂不就是文士在问的问题吗？这个文士问的这个问题，耶稣怎么说？回答的什么？有智慧。所以南康州华人教会，我相信一个主题没有是随随便便，在我信主快30年之内，我从来没看过一年基督徒一年在神面前立志，谦卑的立志，拿出信心来说，我这个人实在是一个一塌糊涂，我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主题，这一个人到年尾生命会不改变的，没有这回事。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让我们看到这个主题不是偶然，或许是因为我们肢体生活当中，教会生活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们开始感觉说这是神要我们身上里面要我们经验得着的。但是主，我们更深信这是你让我们连结2000年前这个文士向耶稣问的问题，而耶稣回答，真心的回答这一个文士。但请帮助我们，我们因着听到就去行道，所以我们的结局不像这个文士一样，耶稣只说你离，回答的有智慧，但离神的国不远而已，乃是进入见到神的国。听我们的祷告，扶持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如果我们都知道答案，我们要这个恩慈相待，爱理合一，你就知道一定有挑战的嘛，对不对？是不是？没有挑战，那叫什么嘛？耶稣也不用死了，对不对？人就可以自己就做一个超人一样就可以了，本来就有挑战，有挑战正常的。如果我们想要恩慈相待，爱理合一，那么我们就需要爱神，同时什么？爱人如己。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没有被神爱过的人懂得什么叫爱，因为真实的爱是舍己的爱。爱是什么呀？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得自主，是主要的。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爱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个有真理的爱是节制过的爱，修剪过的爱，修炼过的爱。一个大大咧咧的说，哎呀，我是很有爱心的，我的恩赐就是爱心的。我在教会看太多了，他不知道爱，所以他会随便说我的恩赐就是爱。我们要长存爱人，在爱人的事情上要长存亏欠。如果其实我的道大概已经讲完了，重点就在这里了。我们从今天刚刚讲到现在，所以今天我是讲道的人，教会2000年来需不需要讲道的人？需不需要？需要。2000年来教会需不需要听道的人？需不需要？需要。2000年来教会最缺乏的是什么？啊？行道的人。2000年来最大的空白，不是没有人讲道，不是没有人听到，2000年来耶稣的心痛
就是没有行道的人。讲到容不容易？讲到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对不对？你看我站在这边就是知道不容易啊。听到容不容易？听到容不容易？也不容易啊。
听讲得好，人家愿意。
这些东西呢，耶稣讲道哈，他是很有经验的了。OK， 谁讲道这个讲的不好，神还用他呢？大部分的先知讲道都不好听，所以都被杀嘛，不好听嘛。OK 啊，所以我讲道不好呢，理所当然的，可以吗？OK， 讲到不容易啊，听到容不容易？不容易。行道容不容易？最容易。弟兄姊妹，因为有前面两个难处，如果你把那个两个难处弄掉以后，对不对？特别是听到，你行道是什么呀？你还没有行你的 character。生命的品质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现在给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如果这个是表面的你 ，OK， 大家看啊，这是一个女孩子，很可爱，大眼睛，又漂亮又可爱。又活泼，哎，你看这里面是什么？对不起啊，我还得还原真相啊，要转一转。这是一个什么？好像跟这个表面上的我有没有一样？有点不太一样啊。一个好像是女子一样的多情，对不对？温柔善良，这一个呢，看起来怎么样？好像老顽固啊。OK， 这一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少女对不对？很成熟哈，浪漫。你看这一个什么？这个好像。像小孩子一样啊，很单纯，头发还绑了花瓣子。你知不知道，一个人里面绝对没有一个表面的你。如果你是那么单纯、天真无瑕、直率，耶稣不用为你而死。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够听到，为什么不能行道？就是因为里外不一致。你有没有想过，听到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你最想做的那个样子，你想成为那一个人。但是行道的时候怎么样？却是跟着你这个人怎么样？最深层的你产生连结。问题出在这里。我说你听到。如果你听到那个是你要的，你是谦卑的，那你里外怎么样？相通的。你不会选择性的听到。如果你是里外不一的，里面内心跟外表冲突的人，你不会行道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听到需要圣灵的帮助，他要一层一层的怎么样把我们撕开，让真实的你出来，然后你用真实的本相到神的面前去说，神啊，帮助我行道，才有可能生命改变。如果你要拿这个个头又大又漂亮又浪漫又乐观人家好喜欢的你去做表面的工作，你绝对生命不会长进，堕入另外一个更大的黑暗。这是神要我们明白的。这一个撕裂的过程就是耶稣要这个文士去做的。这个文士只是说，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我们来看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他的问题就是出在哪里呢？晓得耶稣回答得好。文士整个人的动机呢，只是想知道说，哦，耶稣你还不错嘛，你回答得很好。就好像把耶稣看成是一个什么跟他同类的人，哎，我很烂，我是文士，哎，我很棒，我是一个文士，你看我知道这个，你答的答案真好，正像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文士的动机呢，其实把耶稣当成是什么呀，跟他同一丘之貉。文士还有一个问题，文士的心态呢，还只是说我知道呢，也不比耶稣少。虽然耶稣回答的好，但是他却怎么样，我知道的不比耶稣好。我们来看他三十节讲的，耶稣回答说，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说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因为有人问到了重心，神为什么给我们圣经，神创造这幕一切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这一个耶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想借着圣经到底神要告诉我们是什么。耶稣非常真诚地讲说，我们这一个人被造，这个世界要彰显神的荣耀，除非爱这个创造主，不然我们就是窃夺神的荣耀，我们就自然失去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很清楚地讲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我们的文士老兄呢，在三十三节他讲说，三十二节，他在文士对耶稣说，哎，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了。他把改了，他就是不愿意怎么样照着圣经的教导。你知不知道文士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耶稣，他面对耶稣问他一个，因为前面有谈到一些问题，问谈到耶稣告诉他说他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告诉说神是活的，所以只有活人能够了解活神，死的人没有机会来了解活神，因为人死了，神是活的。当他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旁边这个文士呢，听到耶稣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是活的神，只有活的人能够跟他在一起。这个文士感觉说，哎，这个问题回答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一个好让犹太人的观念是这样子，犹太人很重视今生，他寻求智慧，就是如何在今生过得好，合神的心意。犹太人慢慢慢慢经过400年的安静，神的沉默，犹太人的智慧已经偏向自己为神了。他们的智慧跟旧约初期的智慧不太一样。那个时候耶稣在的那时候，犹太人的智慧乃是我如何像神，意思就是我如何，神来也不过如此而已，心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回答他前面他的文士跟这个长老们，这个祭司们，大祭司们，他回答说，我是活人的神，意思就是说你们生活当中里面有多少我的成分。这一个一针见血击打犹太教的中心，这个文士有一点智慧，有一点道德良心，所以他看出耶稣的不一样，所以他就蛮敬畏神的，所以他就问了这个重要的律法的要件是什么。当耶稣回答他的时候，他心还是骄傲的。你知不知道我们常常讲说，观其言不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这一个人从来不对自己负责，总是要塑造一种形象，那种形象其实说穿了就是 salesman 想要 sales 的，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永恒，他的眼光在今生想得着一些 protection 保护。人都在这样子追求着，这就是人。耶稣直指人的心，但人的心面对直接的挑战是骄傲的，所以他把利未记的教导跟这位圣经的作者耶稣重新在讲利未记的教导的时候改了。他说尽心尽智尽力爱他。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尽智？耶稣说尽心尽意，这跟他讲的尽智，这两个有不算小的差别。耶稣强调的是人的自由的意志降服在神的底下，所以他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他把那个尽性跟尽意，我们的文士老大哥把它转了，改成尽智。因为尽智是强调一个人最高的智慧运用主权。你知不知道伊甸园是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吗？他叫他不要吃智慧树，对不对？他吃的是什么？智慧树，分别善恶树。一个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的，但是我们却什么？我们却要运用我们最高的智慧来显明我们的主权，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弟兄姊妹，一切的道理，2000年讲道，2000年听道，2000年行道，中间的最大的误差就是自由意志 跟神的主权的冲突。任何一个属灵生命的品格性情，就在这两个冲突底下，你的选择被造成的。什么东西阻止我们能够我们去爱神又爱人呢？那很简单，你要阻止自己不去做恩慈相待邻里合一，是不是？你只要怎么样运用文士的动机跟文士的心态就可以。我再重复文士的动机，文士的动机之书就是说，耶稣你回答很好，你把你看成是一个跟我一样好的文士，这非常非常的诡诈，这个叫什么呀？诡辩。耶稣啊，上帝你再好，我们是同一边的，你知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看人，总是把耶稣拉到我们这边来，从来没有想到耶稣也在另外一边里面。这个太阳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理，对不对？但我们思考事情的时候，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是总是把耶稣带到我们怎么样？我们这边的。文士的动机，仔细去推敲一下，文士的心态篡改神的话，也就是用巧妙的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让他怎么样一点点骄傲，一点点自大起来就可以了。这个文士的心态跟动机，这两个是真正阻止我们爱神跟爱人的。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吗？你要针对这两个点去好好思考。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爱神又爱人呢？答案你们应该知道了，应该是什么？谦卑起来，不要那么一点点自大骄傲起来，不要一点点那么一点点深信耶稣一定在你这边，不一定的。你可能神在你旁边，但你没有察觉神的同在。当自己谦卑起来，学习培养像神的品格。我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民，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里面讲了，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敬虔包含两个不同，敬虔包含两个完全不同的但却是怎么样互补的特质。人若是要操练自己成为敬虔人，就必须用同等的努力去追求这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以神为中心。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是远离神的人。什么叫以自己为中心？永远记得乌克兰的这个民俗艺品，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你原来是这样子的，膨胀膨胀膨胀，我的最大的膨胀是那么高，一尺的，一尺的巨人，总共九个嘛，我这是后面的倒数几个，我没有把它，因为太大拿不动啊。你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巨人啊，我们里面有一个巨人。如果以不以神为中心，我们将远远的离开神。以神为中心就是献身于神。第二个，与神相似，我们称为基督徒的品格。 所以把这两个不同的性质，但是却彼此互补的两个性质，一个就以神为中心，一个就是什么？与神相似。我们以神为中心，才可能与神相似。与神相似，不是指我的能力，我的英俊美丽，我的能力。与神相似，是我的属性跟基督差多远。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才可能有机会展现出基督馨香之气。你要知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基督馨香之气？你只要很简单的问你的配偶，你的配偶喜不喜欢你啊？然后再问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喜不喜欢你啊？然后再问你的兄弟姐妹，他们喜不喜欢你啊？最后才去问你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活了那么大了，我有没有什么老毛病还没改？一个品格的塑造应该具有什么特质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称为圣灵的果子，这一系列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可以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是不是？大家都很会都知道嘛，对不对？这些圣灵的果子，如果再加上保罗书信跟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要我们具有的品格，还加上圣洁、谦卑、怜悯、宽恕、感恩、知足、体谅、真诚、恒久、忍耐，这些东西对着我们来讲，我们一定跟文士一样认为这叫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我们若凭自己努力，有没有可能达成这些东西？不可能，对不对？那耶稣拿这个东西给我们开玩笑吗？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一个 dilemma， 进退维谷的事情。所以南康州华人教会提的这一个主题，可能不可能，可行不可行，你们认为呢？我们讲到现在，你认为可行不可行？可行吗？这是一个困难的角度。我讲了，永远记得，我们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是神已经在永恒当中里面给我们这个能力了，但我们却仍然做不到。所以弟兄姊妹，年底的时候，教会只要有一些人或者大家生命更谦卑一点就对了。不要像法利赛人，你知不知道法利赛人彼此做法利赛人很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有优越感，别人也没有优越感，优越感。你想想看，文士跟耶稣在一起，耶稣已经是相当柔和谦卑了，那碰到文士这种人啊，还要说耶稣啊你很好啊，我也不差，你碰到这种人不好相处哦，你懂我意思吗？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愿意朝这个方向走，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不一定由得我，这表示我们更需要恩慈。所以
像譬如我这一次我晚到了，我在一路在开车一路在想，我需要南康州华人教会弟兄姊妹的恩慈。我就主啊，求我来这边讲恩慈道的时候，你已经把恩慈和宽广的心骗傻弟兄姊妹的心了。弟兄姊妹，神是面对一个不可爱的人，神要把这一群不可爱的人放在一起，没有期盼他们每一个人都变可爱，只期盼他们恩慈更增加。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恩慈更增加，需要恒心的忍耐。因此一个敬虔品格需要一个正确的动机。约瑟被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拒绝的原因不是因为如果我这样做一旦被主人发现他就会取我的头颅，我的生存的这个基础就没有了。约瑟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约瑟是说，我若这样做我就得罪了什么？神。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更多的恩慈，不是为了教会，是为了我们。我们这一个人不有恩慈，我们对配偶没有恩慈，我们对儿女没有恩慈，我们对父母没有恩慈，我们对弟兄姐妹没有恩慈。一个没有恩慈的人就是一个走向灭亡的人。弟兄姊妹，神给南康州华人教会是一个复兴的契机，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让教会都不准吵架，不准重伤彼此。神要给我们更好的东西，一个恩慈的基督徒，一个恩慈的恩赐，使得我们这一个人成为自己的祝福，成为儿女的祝福，成为配偶的祝福，最终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永远记得我们面对的是谁？弟兄姊妹背后的神。我们永远面对的是弟兄姊妹背后的神，他的主人。所以我们要以神为中心，才能纠正我们的动机。我们能力的源头就在我们的顺服，因为我们的能力的源头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绝对没有能力的。你说试试看，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悖逆不是突然之间养成的，我们的悖逆都是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累积出来的。没有一个人跳起来就说，神你算什么东西，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朝了这个方向走的。我们必须从这边回头才有能力。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有责任，我们在依靠神的时候仍然有我们的责任。我们除了在依靠过中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责任的人，为什么你有责任？为什么神能够审判你？因为你知道。我在讲神审判人不会用你不知道的东西来审判你。约翰福音讲的很清楚，十五章里面讲，他说如果我来我没有做没有告诉你们，你们是不对的，你们就没有罪。
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讲说，如果我来没有做这些事情让你们知道我就是上帝，神的儿子，从神那里来的，那你们也都没有罪。神来了，也说了，也教了，所以他能定世人的罪。神创造了，赐下了自由意志，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你的选择自己负责。所以我们常常邀孩子说，我们要知道孩子慢慢成熟起来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在神面前一样是需要神帮助我们朝这个方向走。以前我们人年轻的时候做的决定，可能就是父母亲的，或者是我们人生的规划，但是我们慢慢长大之后，信了主之后，我们要为神的荣耀做决定。神的荣耀必须借着我们这个破碎蒙恩的罪人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做任何决定只有一个目的，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能不能借着我，借着康州华人教会，借着几个同工们，借着团契彰显出来？那就是我要做的决定，那就是同工们要做的决定，那就是我们彼此相待相处配搭同工要做的决定，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因此我们这一个人要学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也必须有一个均衡的成长，不只在真理上要成长，不只在恩典上要成长，我们在行事为人上也要成长。有一个学生从树林里面摘了许多的香菇，这个摊在地上。我因为常常到中国去，所以北方我也去过，南方也去过，农村也去过，城市也去过。摘菇的时候这个就是南方了，西部西南边农村里面呢，摘了菇以后呢就要晒，放在地上晒，晒干之后呢就要装进袋子里面去。那么这个老师，神学院的老师一般都叫学生，有的时候去家里面去，如果你有农场的话，你就做这些事情帮忙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姊妹或者是神学生，他们会做一些事情。但是你每一个养菇场晒都有一个老师傅 ，OK， 老师傅呢就会讲说，你晒干之后呢，有经验，你不是把收来的菇呢晒摆在地上晒就好了。他说你晒干之后要把它装进袋子。那么学生呢，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帮忙的人呢，就一边回答，一边听，一边就去做。但是呢总是会有讲说，这还用你说吗？晒干的不就不是装袋子吗？晒干了以后是不是就要放袋子？很正常吗？所以感觉说，老师傅你老在哪里啊？怎么放的这个晒干的就是要放袋子里面去啊？但是老师傅又多说了一句话，他说别装进一个大袋子。奇怪了，晒干的菇装起来，那不装大袋子还装小袋子啊？你不是找麻烦吗？找茬的是不是？他说你要多分几个小袋子，然后封进去了以后怎么样，压一压，不要让它怎么样里面存太多什么空气。这些服侍的人呢就感觉这个老师傅怎么样，是不是故意的，老了以后要倚老卖老，所以就非常做，但心里嘀嘀咕咕的。然后呢几个月以后要吃香菇，就到
这个餐这个厨房厨房里面去把那一小袋一小袋的香菇拿出来，这一小袋一小袋好像是要做一餐做一餐一样啊，但是他就反正就去拿了。哎，学生突然发现香菇里面长满了什么虫，长满了虫。哎，打开一包，哎呀，这个都是虫，哎呀，我们这边都长虫了，很正常啊。老师傅讲了，谁说都长虫了，你开别包，别包换一包，一打开，哇，这一包真没虫了，可以吃。老师傅这时候才说出来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不要装大包要装小包的原因。我们以为袋子装起来是防止外面的什么虫害进来，其实耶稣已经讲了，现在是麦子与什么稗子一起长的时刻。我们总是以为这一层的保护是为了防止外面进来，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些虫害了。人自堕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人不要怕外面有虫，要怀疑自己心里面有没有虫。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里面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在心里面。我们从听到到行道需要圣灵一层一层的撕开我们。圣经讲到了几千年，但却缺乏听到的人，也缺乏行道的人。肥皂本身没有办法使人干净，只有人拿出来使用的时候才能够洁净。圣经给了基督徒，圣灵住在基督徒的心里面，但是神的道理也没有办法改变人，除非人们把他所说的道理借着圣灵的撕裂，我们才可能生命得以改变。我们低头一个祷告。接着我们谢谢你用那么短的时间，但你却给我们一起在你神面前里面思考，恩慈相待，并且在灵里合一。主，我谢谢你让孩子有这个恩典，能够与康州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思想你在2000年前借着跟文士这一段对话，能来调整我们这一个破碎的人，使我们这一个人能够因着谦卑愿意顺服，更注意自己心中的心虫，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不只讲了道，让我们不只听了道，愿你有恩典赐给我们，在未来的一年里面我们都能够行道，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